接下来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严莱恩牧师哈，要来为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严牧师，我们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再次有机会在祷告会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不知道你，但我每一次呢经过教会的宣教主日之后，心里面总是有七分的激动，然后三分的一种不舍，这样微妙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七分激动啊，是因为经过了三个主日啊，各样的信息，各样的劝勉，看到各样的报告，心真的不得不被 不被神在普世当中所做的工作给激励起来。但另一方面呢，却有三分的不舍。为什么？因为通常一过了宣教主日，只剩一个礼拜，宣教月就结束了。你可能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才可以这么多密集性。虽然我们常常提到，但你要等一年时间才这样密集性的哦，很密切的听到很多有关宣教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的感觉。所以常常有人说啊，在生命和灵粮堂里，十月份是最兴奋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单看到神在普世当中的工作，也看到神借助我们在普世中的作为。我们虽然是卑微的器皿，但是他却使用了我们。阿们。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 分享一个信息啊，叫做回应收取庄稼的呼召。回应收取庄稼的呼召。那经文大家很熟悉，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三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里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取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所以在这里一个小小的 disclaimer 声明哈，我今天所讲的一些东西跟这个 Mark Gabbin 牧师过去两天在羔羊战士的训练是有一点密切的关系哈。这个 Mark Gabbin 牧师今天早上刚刚回到他家去，过去两天在教牧领袖学院教了许多的课程，我们录了20几个钟头。那今天所分享的跟他讲的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哈。那在这里面跟我们提到说，主他设立了七十个人，差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你知道我现在非常喜欢这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听到许多有关属灵伟人的事嘛，而这七十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们。换言之，这七十个人是一般人，是平凡人，是像你像我这样的人。OK， 那针对这些人，主跟他们讲什么呢？主特别跟他们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换言之，从 这整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主这样一个要收取庄稼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时机。跟你旁边说，要明白神的时机啊。你知道神有他的时机。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在第十章那里设立七十个人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我说你平常很少会注意到这节经文，但是所有新约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节经文其实非常重要。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讲到耶稣开始转向面向耶路撒冷。所以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一路到十九章那里的时候，圣经学者将它称之为上耶路撒冷之路。换言之，这乃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那个主要的长时间的服事已经告一段落，他开始面向耶路撒冷。所以从九章五十一节好像加利利的侍奉告一段落，他开始向耶路撒冷走去。那当然到了耶路撒冷就在那里被钉十字架。所以在那个时候，从九章五十一节开始，他就预告他要受死，而且他会复活。他开始预备他的门徒能够承接他所要做的工作。而在第十章第一节，他马上就提到他就设立这七十人。我常在想为什么七十人？当然有些人圣经上面写72人， 那因为学者当中在那个手抄本有一些写70，有些写72。但无论如何，我常在想，为什么主耶稣要设立这么多人？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庄稼很多嘛。当事人都明白，你知道收割，我想我们都没有什么耕田 的经历、哦、但是你知道庄稼成熟的时候，收割时间是很短的，看是哪一种 的, 的农作物，有时候三天，有时候五天，有时候七天，基本上绝对不超过两个礼拜，收割时间是非常短的。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现在是收割的时候。那你可能在想啊，你们做牧者天天都在讲收割的时候， No， 现在真的真的真的是收割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看见在后疫情，是一开始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心不安，许多人归向耶稣，没有错。疫情之后你知道吗，许多人找不到方向，是更加的可怕。因为疫情当大家虽然害怕，大家觉得关在家里关一关，一年两年疫情总会过去嘛。现在发现疫苗打了也出来了，但发现人生还是没有方向，面对的问题并没有比疫情前少，还面对比疫情之前更多的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没有解决还增加了，人心彷徨，人心不安。你知道这正是福音广传的时候，这正是许多人要归向耶稣的时候。你需要明白神正在做收割的工作，而更伟大的是，不单神在做收割的工作，神呼召我们参与在他收割的工作。而你知道我们是需要做一个选择的。常常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第二节， by the way， 路加福音十章第二节那个求庄稼主打发工人收取庄稼，也是我们教牧领袖学院的核心经文。我们常常就只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很少往前看往后看。你知道在第九章前一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最后的最结尾部分记载了什么吗？记载了一个我们每个做基督徒，每个爱主人，我们都应当警醒的事情。在那里出现了三个人，而且四个人，主耶稣跟三个人讲话。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说，哎，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很诚实的回答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安放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人做什么回应，多半可能就离开了。但是接下来两个呢，主耶稣就叫他们说，哎，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那两个人都给了他很不错的理由，一个说要照顾自己的父亲，一个说要埋葬自己的亲人。你知道是需要一个选择。你可以想想，当主耶稣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刚刚一个人要跟从他，大概也没有跟下去，他呼召两个人来跟从他，两个人都有家事之类，当然应该要照顾你的家庭，但无论如何，两个人因为家事之类无法跟从。但是主耶稣仍然在呼召那七十个工人，为什么？因为禾场甚大，庄稼甚多，时机宝贵。你需要明白神在做收割的工作，神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你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我们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在那里谈到了，讲到那活水等等等等，在那里面就出现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主耶稣跟门徒们讲说，你们不是说离收割还有四个月吗？就说看庄稼已经发白了，中文翻成成熟，原文是发白，发白就是熟透了，快烂了。哎，庄稼已经成熟了。你想想，如果今天我们要传福音，说实在话，如果在主耶稣那个年代，你想讲弥赛亚来，你第一个想到绝对不会是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人长期受犹太人的歧视，他们长期受犹太人歧视，两个族群是不来往的。那时犹太人是看撒玛利亚人，看他们是杂种，称他们是杂种。但是你可以想象，主耶稣却在撒玛利亚人的地界，在撒玛利亚城池，跟他的门徒讲说，嘿，你们刚刚进去 OK 吃东西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成熟了，已经可以收割了。我们需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时机，他正在做收割的工作。第二，我们要来寻求主的带领，跟你隔壁说要寻求主的带领。所以在刚刚第二节啊，路加福音十章第二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什么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他的庄稼。是没有错，一方面庄稼很多，但另一方面服事主你需要明白的一件事，也是这些年感谢主很多牧者帮助我明白一件事，服事主是有地界的，神有他量给的地界，而他量给的地界 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不要只有买房子的时候想到这节经文，在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神有他量给我们的地界，而我们需要付上一个祷告的代价，去寻求主啊，你到底呼召我来做什么？到底我在这个时候，所以放心，我不是叫你变卖家产，我搬到遥远的宣教工厂去，但是我是鼓励你，你要问主啊，在这个时候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在这家公司上班，有怎么样的目的？有怎么样的托付？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讲托付，什么是托付？容许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托付就是神定义要你这个人去完成的工作，那个叫托付，神交给你的一个任务。我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你今天在祷告会里面，你会在这里，你会在你所住的地方，你会在你所在的学校，你所在的公司，因为神有一个托付。固然有时候这个托付会要你做一些做一些很大的调整，有时候也不一定。我就想到这个 Mark Gabber 牧师，这两三天有机会跟他很长的时间在一起，帮他翻译，也接待他，跟他很多的谈话。其实我认识他很久，我初中的时候还没有来美国，还没有加入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事实上我会加入生命和灵粮堂跟他还有一点点关系。当他听到我父母那时候跟他说要搬到美国，要搬到 Fremont 的时候，Mark Gabber 牧师马上说，你知道吗，就在离 Fremont 旁边的地方Santa Clara 那边有一间教会叫灵粮堂， OK， 你们去那边就对了，就我们就来了，感谢主我们现在还在。因为真的看见主会带领我们做不同调整的工作，主会带领我们进到他要我们进到的地方。我就想到 Mark Gabber 牧师，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把在美国的一切都变卖了，他就搬到亚洲去，以新加坡为基地，从那里向普世来宣讲福音。但是我也看到许多人因做神的带领，他虽然在他原本的地方，包括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就在他的公司里面开始一些传福音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寻求主的带领， Amen。最后第三要快快跟大家分享，要进到主的工厂，跟你旁边说要进到主的工厂，对不起，进到主的禾场，不是工厂，进到主的禾场。为什么要进到禾场？ 你注意，有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只读第一节第二节，来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今天当我自己在读在思想的时候，我忽然间注意到第三节就连在第二节，我们第三节讲什么，我们再看一次。第二节主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第三节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以为在宣教道路上要么我们就祷告加奉献，不然你就去宣教。其实两者是同一件事。Amen。一方面主说你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收取庄稼，第二方面怎么样，你要亲自去，你们就要去进到主所命定的那个禾场那个地界那里去。那当然听了那么多，你可能就来问我，牧师那么到哪里去呢？我给你几个例子可以到哪里去。第一，想想你的家人吧，你有没有未信主的家人那千万不要讲说找人这个要带家人信主很难，我告诉你这是都是神的时候，你不传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信呢？最近在小燕师母所带的小组就发生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们一个小组员有一天就告诉我们说，他在他的大伯在中国的在农村的一个大伯一年前呢生病重病，结果开刀呢那个刀没开好，留下了后遗症，在加护病房住了两个多月。后来呢因为没钱，因为医院没床位等等等等，他的大伯呢就被放出来，就放回到家里，在农村里面。到现在呢生活无法自理，无法说话，无法起身，无法吃饭，生活完全无法自理。而家人照顾了他一年多已经精疲力尽，家人在想的是把他送到那种疗养院，基本上就放弃他。我们这个组员听了心里面就很难过，他就在想，我是基督徒那我可以做什么呢？请我们为他的大伯祷告。那我们为他大伯祷告，我们也鼓励他说，嘿，这姐妹你要向你的大伯来传福音。这姐妹就在想，我在这里，我大伯在中国，大伯也没办法接电话，怎么跟他传福音呢？家里面也没有人是基督徒，我要跟他传福音，那家人会被打断，家人会被接，家人会被骂我呢？但无论如何，后来呢师母就跟他，小燕师母就跟他谈了一下，鼓励他，他就鼓起勇气就打电话给大伯的女儿，他的堂姐， 说，哎，能不能我跟大伯讲讲话，鼓励他？那他就跟大伯传福音，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堂姐没有阻止他，那就看很简单的把福音讲一遍。他本来希望我们一起去讲了，但我们说不合适嘛，这只有你能讲。我就跟他说，这是主给你的地界，这是主给你的禾场。OK， 牧师去没有？人家听到牧师就挂电话了嘛，人家怎么会管你的？你不一样啊，那是你的亲大伯，你要去。哎，他就去。哎，第一，堂姐没有打断他。第二，他讲完的时候，他就跟大伯讲说，哎，如果你愿意，你就眨一下眼。哎，他好像真的眨了眼哎，哇，那大家就很高兴。过了一天，我们这姐妹就有点想。啊，这眨眼是不是真的信主呢？还是刚好这个眼皮怎么样呢？他希望有第二次机会。我想，好吧，我们祷告吧。结果想不到，居然有第二次机会。昨天他就有机会再一次跟他大伯很更清楚、更完整的分享会，而且感谢主。昨天大伯的精神比较好，他讲完之后跟大伯讲说：“哎，如果你愿意接受，你就眨一个眼或者微笑一下吧。”结果大伯又眨眼又微笑，哈利路亚。你永远不知道谁会信主。我特别要鼓励我们当有些人，你可能跟你家人、跟你配偶、跟你父母、跟你儿女传福音许久，没有人信主，或许他没有信主，但是让我鼓励你，什么时候会到我们不知道。感谢主，我们的责任不是使人信耶稣，你不要搞错，我们的责任是去传。今天你要抓紧机会来传，我不是叫你惹人生厌，没有，但是我们有技巧的去传，带着祷告的心去传，抓住神的时机，抓住神的机会，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那位姐妹成功的带领她的大伯信了主之后，像我们这姐妹完全这个我们说 on fire， 被火点燃了。她现在说她向她全家族来传福音，虽然她全家族都在中国，她现在带着一种传福音的热情，她说我向我全家族来传福音。谁知道或许一年两年她真的整个家族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向你的家人来传福音。他说如果家人都信主了呢，那你总有职场吧，总有校园吧，你一定要相信福音的大能。今天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我在想，我在思想，主忽然间就提醒我，我在大学时代，我在做攻读生的时候，我没有很刻意去传福音。我知道 在职场等等传福音有时候讲到信仰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但我不谈宗教义，我只是个很平淡的告诉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很认真的基督徒，我是个每个礼拜天上教会的基督徒。就你知道我在职场的时候，曾经就有两，我做攻读生，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十九二十岁的时候，那时候两个学校的 faculty 都是中年人，就跟我分享他们生命中的困难，其中一位在我面前掉眼泪，我还有机会为他祷告。你一定要相信神会为你开门，神有他的时机，而这是收取庄稼的时机。你寻求他的带领，勇敢的进入他的工厂。阿门。然后昨天，前天中午呢，我就有机会，我跟 Mark Gabber 牧师就在一起吃饭，我们就吃完在 Santana Road 就吃了个饭。吃了饭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你知道，就在盯着我跟 Mark Gabber 牧师。那说实在话，作为亚裔，我就有点担心了。我说、啊、这个是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个人。结果 Mark Gabber 牧师就很有意思，他看着那个人一直盯着他， Mark Gabber 牧师就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我在旁边我吓死了，我现在想这是 COVID， 你碰人家的手你不知道那人到底怎么样。 Anyway， 反正 Mark Gabber 牧师就看着他，他看着 Mark Gabber 牧师， Mark Gabber 牧师一把抓住他的手，没有， Mark Gabber 牧师伸出手来，他伸出来， Mark Gabber 就抓住他的手，就问他说，哎，你还好吗？他说还好啊。 那你都不错吗？身体都健康吗？上帝都祝福你吗？那偏偏那个人就都说好好好好。那 Mark Gabber 牧师说，好，那上帝祝福你，我走了，拜拜。哎，奇怪，那个人还跟 Mark Gabber 牧师拜拜。我就很疑惑，我就问 Mark Gabber 牧师说，你认识那个人？他说没有，我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你跟人家那边搞半天，还摸人家手。哎，现在有疫情哎。我没讲最后那句话，心里面就在想，有疫情哎，拜托。但是后来 再回到教会路上， Mark Gabber 牧师就跟我分享，他所谓羔羊战士，我们在那祷告行进，不是只叫你在那边祷告而已， OK， 而是你在那边祷告，你看到一些人，就让神的同在从你身上涌流出去。就今天早上我就这个简讯 Mark Gabber 牧师，我跟他说， Mark Gabber 牧师啊，帮你翻译这三天啊，我的人生被你 mess up。 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啊，昨天晚上终于下课了嘛，翻译翻完二十几个钟头，我就做了一个 不是太有节制的事情。晚上十一点钟我就跑到 In and Out 去吃汉堡，我是不应该，不好的见证，不要学习不好的榜样。十一点钟跑去吃汉堡，买着我的汉堡，双层牛肉、双层 cheese 的汉堡跟薯条，坐在那里准备大快朵颐的时候，忽然间看着对面的人，我就想到 Mark Gabber 牧师前一天在 Santana Road 做的事，我就不由自就开始看看有没有人在看我，我就在我心里面我就打定一个主意说，哎，如果真的有人转过来怎么样，我就看看能够为他做什么，搞不好可以为他祷告了。当然必须要告诉你，上帝还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觉得我饿了，应该让我好好吃完我的汉堡，早点回家睡觉，抱女儿换尿布，所以那天没有人理我。但那时我就跟 Mark Gabber 说，你知道吗，从此我去买菜，我去散步，我看到人的时候我的反应可能不一样了。以前只想要疫情不要靠我太近，我现在想到的事情不太一样了，因为神在做收割的工作，神正在做差遣的工作，而我们需要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禾场，来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工作。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你知道在 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讲到，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那撒玛利亚人被人打到半死，然后呢祭司经过，利未人经过，都没人 理他，最后那个，对不起，有个人被打败，后来撒玛利亚人去照顾他嘛。你知道很有意思，是一开始那个文士问耶稣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就讲了整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完之后主耶稣反问一个问题，谁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邻舍？你知道多少时候在传福音的道路上，在收取庄稼道路上，我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说啊，谁是我的邻舍，好像谁是我的责任，但主耶稣反过来说，谁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邻舍？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成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邻舍。 而主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们快来看一下第十七节，非常宝贵的应许。那主耶稣就差派那七十人，那七十个人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有经文吗？出去之后呢，那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回来说什么呢？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而不在字幕上，而第十八节主耶稣说，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因为他赐给我们能够践踏蛇跟蝎子的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鼓励你，特别在宣教月，让我鼓励你，不是只有在宣教月讲宣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单只是为远方的宣教工厂祷告，不单只是奉献参加信心任线，我们也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学习做别人的邻舍，明白神的时机，寻求主的带领，也进到他为我们预备的禾场去。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